大家好，我是在东京工作的乐乐子。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永住权，日本的永住权。我就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就拿到永住权了。那其实我在日本时间也不长，就是大概是在3年5个月的时候拿到。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说算是快的，但其实有比我更快的人。对，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高度人才的一个制度嘛。那现在如果你可以符合到80分，然后一年就可以拿到永住权。那因为我第一年是在念书，所以那年不算，所以我可能第二年工作开始，一年后申请，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拿到的，大概是这样子吧。对，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永住权有什么好处。永住权第一个就是说，就我们在这边工作的，我们算是外劳，我们就不会受歧视，或者是说，例如说你如果今天不是特别优秀，那你没有永住权就业的话，那可能第一个就问你说，哈，你没有永住权，可是那个 working visa 我们不知道怎么申请。哦，那可能你就不会录取这样子。对，那是第一个，就是就业会比较方便。然后还有就是买房子。这边其实日本人非常幸福，因为他们很注重居住权嘛，人权的一种。然后所以他们就会保障每个人买他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是零头金，然后利率大概最低可以只要 0.3 几哦，很低，然后大概是你年收的7倍左右，你就可以买下一套房子了，没有花任何的钱。对，然后这个福利呢，当然只有日本人，还有规划的日本籍的外国人，以及有永住权的人可以使用。所以当我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就很积极的去了解怎么拿到永住权最快的方式，这样。那因为它有很多个条件，你要一个一个去 clear 它。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选择在大公司，因为大公司比较容易拿到永住权。对，那不然因为其实大公司有时候发展就是未来发展啊，就是会比较平均，但是它不会。但是如果你做不动产工作，你想要赚大钱的话，就是在大公司的话是赚不了大钱这样。对啊，所以但是这就是有一个大公司很好，就是可以让你拿到 working visa 比较快，比较方便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是 working visa 的话，他就会限制你只能做这个工作，然后你要是兼职，可能兼的跟 working visa 上面写的这个内容不一样，然后也不行，就是有很多很多限制。然后万一你有一天忽然被辞退了，然后你还得去报备。如果在 working visa 的期限内你是可以居留，但万一你的 working visa 的期限只有一年，那你可能搞不好很快就不能待在日本了。那对很喜欢日本想要留下来的人说，就是会有很不安的感觉。所以其实大家的梦想都是蛮想拿到永住权的。那我其实今天要讲这个永住权，其实我也要讲，其实我是要延伸到，就是说我觉得日本它是一个非常法治的国家，就是它非常入乳，就是 rule， 英文的 rule，它是非常非常有规则的国家，就是只要任何有很模糊的东西，他们都要说我们要先查看规则。对，然后其实它不管是很严肃的事情也是看规则，然后例如说在一些毒空气的场合，大家也是看规则。对，这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那时候要申请这个高度人才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米空咪年收。对，然后呢我这个年龄层呢就一定要600万日币。那可是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很老牌公司，就是很传统啊，甚至我那时候我们公司是很大公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帮外国人申请过 Working Visa， 我那时候入社的时候还是我自己去跑的，然后甚至我那个人资还给我错的文件，就是版本已经不对，然后我还要纠正他，然后我心想说谁才是人资，还好我以前做过人资，然后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外国人要怎么弄，他是很大的公司哦，对啊，我是不方便说哪一间，对，然后那时候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对，我也蛮惊讶的，对啊，那总之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拜托人事帮我开那个米空 mini 年收，意思就是说预计年收，不是实际年收，是预计年收，就是要有600万以上，可是我的那个公司不愿意帮我开，因为他们就很传统，他们觉得说，哎呀，这样我是不是说谎啊？哎，那也没有说谎，好不好？就是我们的那个底薪，底薪加奖金，应该努力一下，应该是会有啦，对，会有600啦。但是他就是不肯通融嘛，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申请永住，我是以实际年收去申请，对，然后以实际年收去申请，结果他又要我补件。然后又要我补预计年收，我想说我都已经给你实际年收了，你还要我公司开一个预计年收，你不觉得很无聊吗？就是你不应该是看实际就好。他说没有，因为规则上面就是有一个说一定要补一个预计年收的证明。然后但日本人虽然很重视规则，可是如果你已经申请的东西，例如说我那时候申请永住，然后我就已经是只差这个文件我就可以过了，然后我日本公司的人事就很帮忙，然后因为他知道你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所以他就通融了，开了一个600万的预计年收给你。可是事实上因为 我也很认真啦，因为那一年预计年收我们其实是可以算得出来，因为我们有业绩奖金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业绩已经到了，所以一定有600，麻烦你一定要开那个的预计年收给我，对，因为这也是事实，这样子，不是说完全就是让他说谎啊，无手这样，不是这样。然后从这我就觉得，日本是真的很重视这个书面写什么就一定要这样，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对，我要出卖他一下。我也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听到，就是他曾经在日本很多年，然后又回去台湾，然后又来日本工作，然后他已经工作了7年了吧，对，然后他在第5年的时候申请规划，那规划要审的是更多，然后后来他最近就说他规划被拒绝，那我就说为什么被拒绝，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想想可能是因为规划他有一个文件是要你的出入境证明，那可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事业做很大，他的出入境不知道已经几百笔了，就他可能常常进出日本，然后因为他个性就是比较奔放嘛，对，他可能比较不喜欢这种很细微的事情，对，他可能就想说，因为他年收很高，他年收比我高很多，差不多1000万吧，1000万以上。然后再来说，这种年收高的人又在日本7年，应该条件很好啊。对啊，就是应该规划没问题这样子。像我们要申请永住，就是这是一个吉利吉利，就是在一个及格边缘的分数去申请。然后我想说，哇，就是他高，就是条件高我那么多，应该规划很容易呀。那可能就是说，但是他出入境证明那边就随便写一写，就是他没有每一笔都写，就是他可能就是只挑护照上面写一写。但我听到就很惊讶，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做事很龟毛嘛，对，那他要你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又弄出这个东西给他，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这样，然后他就真的只随便写，但他也写了很多，他说他写了7面出入境，可是应该是不够，他可能只写了30%之类的，就是他的出入境记录，那后来他就直接被拒绝，那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说我条件这么好，为什么没有通过？然后又说，诶，你为什么不让我补件？他是直接拒绝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永住不管永住也好，规划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我看出，就是说其实。日本它是一个非常细的国家嘛，Komakai 就是，这个东西他们都会看得很仔细。那他在你能不能这么仔细、这么沉得住气去准备他的文件，然后让他觉得说你是符合他们的规矩或什么的？也许他们想要筛选的，也就是可以符合他们文化的人，因为。日本其实是不喜欢不合群的人嘛。那如果你有一定的合群度，就是说你可能愿意配合这么琐碎的东西，然后呢，那可能第一关就过了吧。所以我觉得日本是非常讲求这个法治规矩的国家，就不管这个规矩有多么多么不合理，这样子。对啊，因为像他们，他那我我当时我朋友就会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来日本也不久，对啊，然后却就拿到永住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处女座，所以我在某一个地方其实是会非常细心的。对，因为日本人，因为我的星座略懂啦，就是日本人他们的上升星座也是处女座，所以他们那些规则什么的。我大概其实都大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会弄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安心啊。那所以我就会比较容易过这样子。就是他们其实他们想要也不是要很有深度的东西，对，他们想要的就是他们定好了这个路哦，你就符合他的路哦去做，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我现在拿到永住权，我就。很开心啊，所以下一步我就是想要去买房子，对，因为像我自己是做房仲，然后像之前如果像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房仲嘛，然后我去看房子，但有些房子不是我负责的，例如说这个房子是一个日本人的总日本人的担当这样，例如卖方那边的担当啊，我说我要看房子，然后他知道你是外国人，他第一个就会问说，诶，你有永住吗？好像没永住就不让你看房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没有永住的人，你就必须要拿出大概两三成的头金，然后又加上就贷款可能不容易呀、啊，除非你是超级富豪说，哎呀，1亿的现金可以拿出来，那他们就会跪下，没有啦，就是，但是就是一开始就会先问你这些问题，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回答没有永住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是现金买吗？就你会有一种非常势利眼，然后你也觉得有一种被差别对待的感觉，没有啦。但不过现在就是说，对，就我现在拿到永住权，就想要去买房子，然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没有买到房子？这样对，其实最近也在进行当中。对啊，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喽。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